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也为所有在教会里面啊的妈妈献上我们的祝福，也道一声平安，阿们。好，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成年的姐妹徐婷分娩了，她一个孩子有将近9磅了，我们刚刚去这个去探访了一下，给她也送上了花。这是教会的差遣啊，我觉得真非常有一个双重的意义，这个孩子的生日也是他的母亲节所象征的，所以将来对他来说，他可以给他妈妈过母亲节，他妈妈也可以给他过生日，阿们啊。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发现就是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啊，因着信念的缘故啊，这个婚姻被神所祝福，所以产生了敬虔的后代，盼望这个家以后啊，产生敬虔的后代。教会的使命也在聘那个 Youth Pastor 啊，我觉得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每当提到这个事工的时候，很多的热情就来了，很多的妈妈就特别的关注啊，知道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啊，这个心路的历程，这是深渊跟深渊在这里响应，证明教会有同样的心智和同样的灵在那里共鸣啊。我们也为着啊这个事工啊，我们有一次的祷告会啊，盼望我们一直为这个事工祷告，阿们，求神差遣合神心意的牧者来牧养我们的幼师啊，使信心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使这个教会能够在第二代中间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阿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在母亲节的正道就讲到信心的传承啊。我们知道啊，保罗有13封书信，在前几封书信当中，他是都是大部分是向着地方性的教会来写书信的，他是非常稀奇，最后讲到教会的建制跟牧养的时候，他不是向地方性教会来讲的，他是写给他属灵的真儿子，属灵里面才有真儿子，阿们。如果不是在灵里面，你今天得着的儿子如果不用主的教训来养育他，有一天可能成为魔鬼的儿子也说不定，是不是？哎，我们只能生你孩子的肉身，不能生你孩子的灵的生命，所以灵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生的，是真道来生的，是福音来生的。当你有了真道有了福音的时候，你从神生的就是属神的，这有权柄来做神的儿。我们不是回教徒啊，他在回教徒说，回教徒的妻子的子宫就将来可以征服欧洲，也就是说我第一代是回教徒，第二代也是回教徒，所以今天很多的欧洲就要穆斯林化，基督徒不是，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不一定他的儿女是虔诚的基督徒，是不是？儿女要第二次遇见主，一定要从上头来生，生命来生。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保罗在那里培养他，这个人叫做提摩太，这个提摩太是保罗在特比的时候，在一哥年安提亚路斯德他受的苦难最深的苦难的时候，当马可离开他把巴拿巴把马可带走的时候，保罗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同工，那个时候这个同工怎样的产生，在那个城里面有一家人家，这一家人家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这个孩子呢又没有受隔离啊，这很稀奇，为什么不受隔离？一个犹太人如果他8日生出来不受隔离就要在民中剪除，但是稀奇，其实这个家庭是拜整个的犹太人，因为他的婚姻已经不纯了，母亲已经嫁给了一个希腊人，所以那个时候提摩太就没有受隔离。你要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不受隔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当摩西领受了异象啊，往神的百姓那里去的时候，耶和华在半路闯杀他啊，这个圣经你觉得非常的矛盾，神的摩西已经得了异象，怎么神在半路来闯杀他呢？因为他没有给他两个儿子受隔离。这个时候希伯拉知道，他就用火石给了他两个儿子受隔离，他说如今你是我的血狼了，这个时候神在放过他。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隔离是一个神立约的记号，是一个盟约的团体， 但是你看这个家庭的时候，在整个的会堂的中心的时候，你如果都石头形状，我们有一个推测，这家人家是面临了一个艰难。但是非常的稀奇，这一家人家的信心是从母系传下来的。这个母系先从他的外婆罗有记这个从他的外婆罗以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当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母亲影响了女儿，这个女儿影响了她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做提摩太。所以一个家的敬畏，在教会最危险的时候，需要见证人，需要传承第二代。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杀害就是对男孩子的杀害，就是教会的第二代的杀害。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一个信心的传承，信心是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失业，我们很紧张；如果我们孩子得了一个很难治的疾病，我们很紧张；当我们的孩子在一个环境中受到伤害，我们很紧张。但是请问，这些还都是表象，能不能把基督的信心传承下去？当他跟主直接的关系的时候，无论遇见失业，无论遇见身体的问题，还是遇见重伤的问题，他直接有一个敞开的天，天不是铜，地不是铁，他能够借助信心向去神去祷告，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母亲。阿们。你要记住，你不是留给他多少的俗世的观念，或者是多少的金钱，不必担心他，麻雀也不种也不收，神照样来养活他。今天要牧养他的是那一个对神的信念。阿们。所以感谢主，一个正常的教会就给下一代有一个信心的传承。所以敬虔的家庭产生敬虔的后裔，一定是的。你今天这个孩子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告诉你，跟你平时在家中的一举一动，跟你这个家庭的氛围，所以在整个的辅导学里面讲到原生家庭。所以我从前不相信什么叫原生家庭，后来我经过神学院读了辅导学以后，我结合我一生的心路历程，原来我生命中的许多的个性跟母亲打上深深的烙印。母亲的价值观、世界观、处理事情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挣脱都挣脱不了。所以优秀是培训出来的，生命是操练出来的。你要记住，前一句话是刘志雄讲的，后一句话是尼托森讲的。刘志雄讲，刘志雄长老讲，优秀是培训出来的，生命是操练出来的。所以培训与操练这两者先从家开始。当教会正常的时候，或许给你正能量，你在教会中得着那一个盼望；当教会在反常的时候，你的家要取代教会在牧养、培训、操练中的缺失。阿们。所以你必须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立志，你今天不是在为你生儿子，乃是为耶和华争产业。阿们。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所以敬虔的后代产生敬虔的后裔。你看他的父亲是在路士德一根年的弟兄都称赞他，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到安提亚一根年，路士德他受的苦难是何等的苦难，那个苦难在哥林多后这个提摩太书的时候指着他，那个苦难成为保罗的，成为提摩太的榜样。然后在这个苦难中间，生信在谁手里？在他的罗以和尤基尼手里。这个时候犹太的众弟兄都称赞提摩太，所以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阿们吧，阿们。你知道你要把你确信的存在心里，提摩太不是天才，他有懦弱的地方，而且身体不是很强壮的，所以他屡次胃口不清，主叫他，保罗叫他用一点酒用一点酒，这是保罗特例就有人说是提摩太的酒，是不是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孩子。但是想不到他是整个使徒时代往教父时代的信心的传承，是他继续的。在腓立比，是哥尼勉，在整个的亚细亚的众教会，当时的神圣徒们，提摩太是一个很关键的器皿， 还有一个就是提多，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然后这个时候当他出去的时候，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件事情是个奥秘，保罗出来没有拦阻，照理说那个时候用不着受割礼，这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很难解释。这个时候保罗却默口不言，默口不言。你想这个时候他才入犹太的籍，可见当时他在会堂里面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但是他这样一个从小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底下，但是从母系的这条线把信心传承下来。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好吧，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这节经文来读一下好吧，一起读。虽然神的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要何止造一人呢？乃是愿越人得坚诚的后裔。所以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带幼年的妻。这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神子民回归以后四百年按这个沉默期以后，以色列人又堕落了，堕落到一个着迷的程度。其中他们每一个不是在祭司的问题出问题，是家庭出问题。最早以色列人的离婚还不是在申命记，在神最厌恶的离婚是在马拉基。为什么马拉基？家庭有强暴暴力，这个暴力就是什么，带用诡诈来带幼年的妻。所以你读到马拉基书说，神指明那些家庭中间已经失去了敬畏，许多的暴力，夫妻间，所以那些妻子的眼泪遮盖了祭坛。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家暴就这个事情，还是呢，你如果没有家暴，冷暴力，什么叫做冷暴力？夫妻间不说话啊，夫妻间争吵啊，夫妻间里面的许多的那些在家庭中，孩子的眼睛是最明亮的。所以那个时候神在那里有一个呼喊，就是说神要接着造个一个人，要得着虔诚的后裔。所以要你谨守你的心，你不能用诡诈来带你幼年所弃的妻，不能强暴对妻。这个强暴对妻啊，就是当你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不对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再要教养孩童是空的。所以当你敬重你的妻子的时候，亲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你才能产生敬虔的后代。阿们。所以神有力量可以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一人？从亚一本造出万族，就是要人得敬虔的后代。你今天不基督徒中间不是说打了骂了啊，这是世界，我告诉冷暴力很多的啊，这个时代的冷暴力，当他之间感情受到嫌隙的时候，那种彼此的冷暴力产生，那个时候最受伤害的就是孩子。阿们不阿们？所以这个盼望大家有一个认知啊。但是非常稀奇，整本圣经啊，对女人有很清楚的教导，对妻子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为了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去查对母亲的教导，我一查没有对母亲的教导，哎，有对父亲的教导。哎，你对父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你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但是稀奇，为什么没有母亲的教导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查了一点文献，为什么哎，对女人有教导，对妻子有教导，而且对女人教导的篇幅大过对妻子教导的篇幅，独独没有对母亲在教有教导。怎么我这么稀奇呢？母亲难道不要教导吗？我就为这个问题我到主面前去祷告来问主了，主给了我一个答案啊。对女人有怎么教导？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啊？对女人有，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牌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行善，这才是自诚敬身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的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哦，不，这不是说女人不讲道，我再说一遍，女人可以讲道，就是不要说就是斥责的话，就是说啊，一味的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行现在罪里啊！ 这里我们看对妻子的教导，我们来读一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凡事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么丈夫也要敬重妻子，丈夫也要爱妻子，是另外一个真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不在这里追溯。那么彼得前书啊，我们再读一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两个真理合起来了。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真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编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神面前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了。前一段是对女人的教导，后一段是妻子的教导。彼得前书是女人跟妻子合在一起的一个教导。这里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为什么对女人有这么清楚的教导？主耶稣称为女人的后裔，对妻子也有教导，独独对母亲没有教导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明白了，就是说当你活出了女人，当你活出了那个圣经里面讲到妻子的顺服的时候，活出了那个女人的敬虔的时候，活出了那个妻子顺服的时候，圣经上所那个合神心意的母亲自然就产生了。所以母亲不是条条框框用规条教出来的，是经历出来的。阿们。母亲是活出来的。你要知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种痛只有他知道。所以主耶稣提到母亲非常清楚，他说母亲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当要得着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忘记了那个忧愁，他就欢喜了，他就多了世上的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讲到产难，产难生产之难是母亲来感受的。今天徐婷她在那个分娩的时候血有点重，我们今天没有见到她。我相信当她有一天她恢复的时候，对那个孩子的爱不是外面一个教条的爱，外面可以有伤害，外面可以有论断，外面就可以批评，但是母亲的膀臂永远是接纳的。阿们。这叫做母亲。所以母亲不是教出来的，女人需要教导，妻子需要教导，但是母亲是经历出来的。非常感谢，我当我认识了这个，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有多宝贵。今天我欲养亲而亲不在，我的母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很后悔，我们没有做到一个孝子。季羡林啊，中国的文豪，有一天他说：“我欲养亲而亲不在。”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母亲？母亲是经历的，他对你这个儿女生命中间，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归向正途啊。都是因为母亲的眼泪，他就默想母亲一生对他的爱是怎样的爱。所以感谢主，这是一首生命中最美丽的诗篇。如果这个苦难的世界还有一些安慰的话，有母亲的祷告和爱在那里。夫妻之间有口角，有磨难，中国一句话，如果不是基督徒，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头各自飞。儿女有会成为陌路人，只有母亲，她在的时候家就在，她在的时候你的安慰就在，不是那个家的环境怎样，因为她嫁在她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有一个归属感。今天我回上海，跟我母亲在的时候回上海完全不一样。阿们。所以母亲是经历过来，你要记得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圣灵的运行，这个运行是原文是孵化，圣灵像一个翅膀一样的在那里孵化， 这个世界是被那一个神格里面孵化的爱酝酿出来的。保罗也讲，我为你们再受身材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实在说，弟兄姊妹，不是用教条来教出来的，乃是用爱来乳养出来的。所以整个教会的牧养是一个乳养的牧养，喂养。我们虽然性别是男的，但是你要在牧养的时候要像为父的心，为母的心，这样教会才有前途。阿们。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整本圣经是一从女人妻子到母亲的榜样的线。所以母亲不是一个教条的东西，是一个榜样让你来看。我们来看几个榜样。第一个，我们看夏娃。夏娃什么意思？众生之母。他的意思叫做众生之母。我们从夏娃的身上看掉一条线，是罪是因为夏娃带进去的。所以你要知道，女人是软弱的器皿，仇敌先引诱的是女人。我们不是说姊妹不宝贵，姊妹非常的宝贵，但是姊妹需要在真理上、原则上要有所学习。很多的孩子都是因为母亲的溺爱，你知道吗？爱会有溺爱，没有原则的爱。在创世纪里面三件事情，创世纪要爱与被爱，一个原则。第二个，一个人需要有工作。第三个人需要有底线。对于男人来说，这个底线没有的话，就是同吃这个禁果，一同陷在罪里。所以蛇，女人被蛇引诱，男人是被女人引诱，这个是永古不灭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所以基督徒不拜女神，你千万要记住，基督教里头没有女神。我们这位神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基督教里面没有崇拜女神，一切的崇拜女神都是异端的教导。你要记住，基督教里面没有崇拜女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亚当，但是主耶稣成为什么？女人的后裔，众圣之母。所以当他被他的时候，他听见了那个应许，你要得一个女人的后裔。所以当他跟亚当同房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该隐什么意思？就是得。哦，我终于得着了一个男子。但是其实他得着了一个凶手，是魔鬼的儿子。该隐是属那恶者的。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地方，他一个在该隐的身上他失望了，他又生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做亚伯。亚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虚空，像空气一样。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既然得不着女人的后裔，他得着，但是亚伯却有羊和羊的自由来献给神。这个确实一个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从夏娃的身上里面看见，他里面是有信心的，他生儿子是有信心的，他要得一个女人的后裔。但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为女子所生，且圣在律法底下，把律法底下的人都说出来。但是不是亚当夏娃的儿子。你要知道夏娃是众生之母。这里讲到了母亲有一个恢复的原则，信心里面带来一个恢复，一个盼望。所以普天下不管你这个母亲从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今天如果说你对你的孩子有一个恢复，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母亲。阿们。这就是众生之母的意思。第二，我们看见撒拉。撒拉什么意思？顺服。顺服。所以一个母亲里面她有一个顺服。如果说她能够常常的跟自己的丈夫有商量，而不是掌控自己的丈夫，她培养出来的儿女那不得了了。你就是撒拉的儿女，不因着任何的环境敌人的恐吓而沉沦。所以在撒拉的身上你看到那个顺服。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在那里顺服主。母亲可以恢复，母亲也可以顺服。这个顺服啊，现在这个时代是男尊女卑啊。他说要女权思想，说圣经从来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基督里都是一的，但是圣经有次序。圣经那一个教会的顺服体现在谁的身上？体现在妻子姐妹在教会家庭中的顺服，如同教会顺服主。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所以你看见那些很强势的母亲啊，对丈夫蔑视的妻子带出来的孩子是很危险的。要学习啊，要学习怎么来撒拉来顺服。我这里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啊，盼望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看见。第三， 教育，母亲是一个教育，父亲是一个养育，就是一个提醒，一个原则，母亲是一个教育。这个教育是谁呀？就是摩西。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是他俊美的孩子，就什么，因他就把他们唱不怕亡命。摩西应着信，长大了不吭称，法老女儿之子，他情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教育？他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其实是吃了他母亲的奶，虽然是法老的女儿，养育他的是他生生的母亲。阿们，是不是？是米利安把他带过去的。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教育他把神指明的那个价值观给了摩西，所以这也是神拣选摩西的一个原因。所以教育非常的重要。你今天的孩子啊，成长的，那次我看见啊，林明姊妹发的那，我一下他儿子高中毕业了啊，那个我真的很高兴啊，这个孩子在那里成长这么的健康啊，他有一个毕业的舞会开始，我去看了，我替林明姊妹非常的高兴。这是什么？母亲一点一点一点的教导，每天在开车接送每一个场所教育。千万记得，你不可能一个孩子一下子成为一个某某某某，这个励志有很少很少，即使成功，他的内心里面也有残缺的，这些内心里面很冷漠的这些人，常成功的人，只有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中，他才有神指明的价值观进去。所以吃谁的奶很重要啊！今天中国有许多毒奶，你知道吗？而且养出来那个胖头娃娃叫三聚精胺奶，摩西是吃了他母亲的奶，这个奶就是神指明的教育。所以你今天你的孩子是吃什么奶，你就造就出什么样的孩子。撒母耳是吃了哈拿的奶，所以他成为拿西尔人。以撒是吃了撒拉的奶，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伊什玛利就赶出去了，肉体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是吃什么奶？你如果是一个神指明的家，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为他可以在历史上他还继承法老的王位啊，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情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这是什么？这是米利安的母亲，摩西的母亲，亚伦的母亲，他在那里乳养了这个希伯来人，是一个过河的人。教育非常的重要，你不要沮丧，不管你的孩子怎么样，他点点滴滴的教育，有一天他总会开花结果的。你不是叫他成为世上的 leader， 乃是建立一个王的生命和品行。阿们。王不是要驾驭世界，乃是让基督在生命中做王，非常的宝贵。还有一个李伯家是一个母亲，双子没有生下来，善恶没有做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一个启示。他一直把神的话，然后李伯家生命中有一个件安静。以扫为什么会轻看长子的名分？太野了，以扫没有什么大作。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住在帐篷里。为什么李伯家爱自己的孩子？当你是一个安静的人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安静。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今天很多的人为什么孩子充满了情欲，充满了就是母亲不安静。母亲如果以安静为装饰的时候，孩子一定他会沉淀下来思考问题，不急躁来面对挫折和环境。这就是虽然雅各非常的诡诈，这个家庭中也有溺爱，但是最终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阿们。你是不是一个安静的人？非常重要。母亲不安静，你把那个躁动的灵就传承下去。母亲安静，你的孩子就安静。安静非常的重要，安静带来安息，安息带来稳妥，稳妥就带来在每一个环境中的镇定。它里面没有波澜，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印记。阿们。你今天很多人为什么生忧郁症、狂躁症？里面不安静。当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安静。安静不代表他僵死的，好像不动不游戏。No， 他有活泼的身体，但是有一个敏锐、睿智、安静处理问题的灵。这个灵是母亲传承给他的。阿门。 非常重要。还有哈拿，哈拿是什么？祷告啊！昨天我在聚会中听秀慧姐分享她跟儿子一起的祷告，哇，我真的感谢主。她说她就给撒母耳起名，哈拿就怀孕，称了一个，她起名叫撒母耳，这是从耶和华面前求来的。所以你不要数点你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到你面前来倾诉的时候，在这里吐苦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不是先把你的价值观给他，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阿们。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孩子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照正常的规律，我们总归先儿子们而去，他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学习母亲祷告的形象。我记得教会历史上的江牛顿其实是个骗子，是个拐子。有一天他从非洲被人拐的时候，他在岸边，他想起母亲的祷告。所以奇异恩典就是他所做的。前我是个无赖，今我被寻回，他是什么？母亲的祷告的身影。奥古斯丁他往那个亚历山大城去的时候，昨天埃登弟兄说，摩尼卡对他说，我的祷告托住了你，你终不至于丧失。历代的教父，今天整个的教会的传承受奥古斯丁的影响有多深，你不要忘了，这是他母亲摩尼卡眼泪所浇灌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母孩子需要成功，孩子需要被赞扬，还是需要将来在整个的一个世界有一份土壤，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给他一个敞开的天啊。这个就是在遇见问题的时候，你要跟他陪伴他一起来祷告，来寻求。祷告的操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有一天神家荒凉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他成为侍奉主的人呢？在那个时候不是属灵的光景很正常的时候，你要知道祭司怎么会以弗连三弟呢？你再读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一个祭司以利加拉怎么会娶两个妻子呢？本身整个祭司的体系都已经在堕落中间了，祭司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已经被弃到以弗连三地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健全的祭司的谱系当中，神兴起了一个妻子叫做哈摩尔。这个撒摩尔得了一个求来的儿子，众神不剃他的头，但酒浓酒都不喝。这20年一直到但和比斯巴，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摩尔立为先知，他向以利家所发的预言耳鸣都会听见。这个撒摩尔是谁？是哈拿祷告求来的。因为神的殿荒凉，无奈耶和华不是他生育，是哈拿很无奈不生育。天上这位神更无奈，因为找不到一位堵破口的器皿。你想不到从一个愁苦的哈拿中产生了转移时代的器皿。所以玛利亚的祷告和哈拿的祷告是几乎是一样的。你愿意不愿意把那个儿子献给神，做真拿西尔人，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一天他出来 calling 领导，他说我要侍奉神，你愿意不愿意把他摆上？那次讲到什么叫做敬畏，敬畏就是当你所爱的以撒，你的独生的儿子，从耶和华那里应许得的儿子，到摩利亚山地去献为燔祭的时候，你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敬畏神？就是把你的儿女献给神。这是真正，因为今天神家荒凉，需要有时代的器皿产生。我们希望儿子在职场成功，我们希望他的家庭美满，但是神的殿荒凉我们都不清楚。所以当他们门徒跟主的时候，有一位西庇太跟这个母亲，其实就是主耶稣的姑妈，他来求主，哎，当你得国的时候啊，我的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啊，母亲就来求了，求什么？求将来的荣耀了，来代求了。所以母亲希望孩子成功，无论在世界跟属灵上面。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杯他们你们能喝吗？我的敬你们能受吗？我的杯他们必要喝，我的敬他们必要受。如果说那些真正为主摆上的得求来的儿子，你愿意不愿意你的后代在那里奉献侍奉神？伊丽莎伯是一个年迈的母亲，施洗约翰的妈妈， 他的生命中表现什么？信心。哇，不得了！当玛利亚往犹太山地去的时候，他的腹中的胎跟玛利亚一起共鸣跳动。他在里面他怎么讲？伊丽莎白说：“你这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这是什么？信心。这是一个信心，所以你必须把你那个信心的那个观念传承出来。你不能把沮丧带给你的孩子，你要把信心带给你孩子。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满了信心啊！你看到他要跟这个时代跟整个祭司的谱系完全的不一样。这是伊丽莎伯给我们看到的信心。还有什么？主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什么？坚忍，坚忍的爱，一步一步。所以十字架有一句话，夫人就是母亲，看你的儿子。他又对西庇太的儿子，看你的母亲。一个是妇人，一个是母亲。对玛利亚说是妇人，对那个西庇太的儿子说看你的母亲。约翰就把玛利亚带到接到他自己的家里。西缅对玛利亚的预言是什么？叫许多的人意念被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了。这个是坚忍，这是坚忍，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所以最大的痛苦是母亲在那里承受。所以十字架的爱下面有一双母亲玛利亚的爱注视着他的肉身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坚忍，这个就是母亲的榜样。所以一个母亲身上有顺服，有恢复，有安静，有坚忍，有信心，有盼望。所以非常感谢主的，我们这里要讲一个反面的母亲。有一个反面的母亲是谁？罗德的妻子。所以圣经常常想，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他已经从索多玛俄摩拉出来了。一个是出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带一坛酒出来了。当他们逃亡那座小城的时候，我告诉你，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就变成了一个眼珠。所以摩亚人跟亚门人在圣经里面提到私欲怀胎，这个跟什么？跟罗德的妻子的教育有关系的啊。这两个女儿怎么会，哎，没有人进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就可以这么做了。这是索多玛俄摩拉的风俗。索多玛俄摩拉是淫乱之城，被神所毁灭的。这个教育从哪里来？一面来说，罗德的妻子是担负了很大的责任。当天使去报告罗德和罗德妻子，他们以为是戏言。所以在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回想罗德的妻子。阿们。要回想，前面是正面的母亲的榜样，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反面的榜样，罗德的妻子。你愿意得着这样的女儿吗？愿意得着这样的女儿？所以你今天到有一天你看到你的女儿后代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神不祝福你，是每时每刻的教育的积累，榜样的缺失，哎，非常重要啊。好，所以你从旧约列王上你就发现一个规律，一位好的王就有一位好的母亲，一个恶的王就是一位恶的母亲。到了耶西别是一个顶峰，到了耶西别是一个顶峰。所以你这个 leader 是一个王的品格，常常是从母亲的教导来的。你从列王记看，为什么要一个王他一看耶和华一个眼中看为正的事，后面就是有一个母亲在那里，他的母亲有根源的。这个我圣经我就不做，我不追溯读了，你可以列王上你可以去查这个根源的。反之，一个不敬虔的母亲会产生一位恶的王啊！我告诉你，这个恶的王一产生，哇，你叫神子民带来痛苦黑暗，走住被掳中。所以你是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你带出那个 leader 那个王的生命，他出来的那个生命，他不卑不亢。我告诉你，他能面对一切，能够处理一切的时候，都是跟母亲的教导。什么样的王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在箴言有31章 箴言三十一章读完的时候，有我刚刚得救一个老子民，每天读一章圣箴言，一个月就把它读完。大月三十一号的时候，你要读那一章箴言。这一章箴言叫以利姆勒啊，利姆以勒的王的箴言，就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个箴言分两部分，一部分叫王的品格，还有部分是才德的妇人。你如果读这个三十一章的时候，整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她的智慧啊，她像商船，她叫全家穿朱红色的衣服。你看到每一宫中的描写，这个才德的妇人，哎，既讲君教导王的品格和才德的妇人，也就是一个母亲必须注重她的婚姻是什么。你要记住啊，这个才德的妇人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整个母亲的箴言是作为箴言的结束。箴言最要紧的是第八章，第一章第八章第三十一章。第一章是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便是聪明。第八章是讲到智慧的源泉，第三十一章讲到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这个利姆以勒王的箴言，是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个箴言不是真实，真实的言语是一个名言，两部分。你要建立一个王的品格，就是有节制啊，你要知道怜悯贫穷，你要知道判断事物，更重要的要有一个才德的妇人啊。当你在你儿女建立中间，婚姻非常的重要，婚姻可以成就你的儿女，也可以败亡你的儿女。这就是利姆以勒王的箴言。所以君王的品格，美弄是愿力是虚假的，美弄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个就是母亲，唯有敬畏耶和华的母亲必得称赞。这是利姆以勒王的箴言。感谢主啊，你要得着一个王的品格，不是他能控制多少人驾驭多少人，乃是他的生命能影响多少人。他自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一个人，是怜悯贫穷的人，是有智慧来独立处理问题的人，而且他能够找到一个才德的妇人，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要为你的女儿要找到一个君王品格的女婿，要为你的儿子找到一个才德的妇人，这是耶和华所有的祝福。阿们。否则你以扫的婚姻就是叫离不家愁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是母亲不是去驾驭他，乃是去监管他，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母爱的伟大，伟大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他认识母爱的伟大。当然他生出来的儿子，他的母亲叫拔示巴，原是乌利亚的妻子啊。耶和华虽然专爱他，在马太的家谱里大卫是王 king， 他承接两代啊，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哇，神还是说这个妻子本来是异人乌利亚的。你要知道所罗门是在一个不法的罪的婚姻中产生，是讲到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怜悯产生的。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的爱的那个伟大，这个爱的伟大是在拔示巴身上体现的。虽然国中是那么的乱，但是拔示巴他以后的悔改，他知道大卫把拔示巴娶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果子死了，第二个产生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能够断以色列家，他凭什么来断？母亲这里有两个妓女，哇，你要看到他，这不是出身高贵的两个人，是最低贱的两个人。两个妓女各有一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要抢夺那一个儿子，他凭什么来断？所罗门说劈开他一人一半。那个生生的母亲说不要，让给他吧。所罗门的智慧像海沙那样无量，他说这是他的生生的母亲。所以他凭什么是他的来断？凭母爱来断。真正的爱里面有智慧。你不要看所罗门何等大的荣耀，他是在一个恩典中结的果子，是在一个赦免中结的果子，所以他知道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轻贱所有的母亲，不要说高贵低贵。一个再不像样不争气的人，当他有爱对自己的儿子，就可称赞。阿们。你说是不是？所以你要记住，母爱不看地位， 只看那个生命经历的那个本质。所以何等感谢主，不管我们生存在哪一个家庭，有膝怀抱我们，有奶抚育我们，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再没有比较，母爱是伟大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要纪念这个说不出来的爱。阿们。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宁可死了做官的爹，不可死了讨饭的娘。阿们。哎，你要记住。所以莫言为什么能够得诺贝尔奖，受他的妈妈的影响，胡适受他妈妈的影响，近代的文豪受母亲的影响太大，你去读读胡适的传记，很多的文章。后来胡适早晨放荡不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到安徽的老家，母亲就是两滴眼泪。他是母亲是一个田房，从此胡适意志力很强，脱离了那些完全腐败的生活。所以新文化革命首先的那个人，现在后代的评价，胡适的评价相当的高。从后来他里面写到受母亲的影响，他母亲怎么办，就是两滴眼泪。所以母亲给儿子创作又带来那么大的泉源，感谢神，这就是母爱的力量。要纪念这个力量。今天所有，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坏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信主，内有良心，外有母爱，叫他不得不折服。或许这个世界还有一点侵权的话，就是因为还有母爱在那里。阿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玛利亚爱的回应，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母亲的姊妹，这个就是雅各和西庇太的母亲，并哥溜巴的妻子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就对他，母亲，看你的儿子。血淋淋的场面，而很多西方的油画雕塑就是这幅场面。看你的儿子，又对呢，看你的母亲。哦，这个两个看，一个是十字架上血淋淋的神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为我们赎罪，一个是下面一个被刀刺透了的母亲。这个相遇是整个宇宙要震撼的。这位玛利亚不是圣母，我们不必崇拜她，但是我们确实要称她，万代称她有福，万代要称她有福。她一生所经历，从马槽生下圣婴所受的，一直到十字架那把刀刺透了，所以她知道这位儿子是谁。所以今天一切被刀刺透的母亲，你要知道神纪念那颗心，纪念那颗心。这是圣母，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妓女，是最下贱的一个，低贱的人，但是有母爱。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母亲，童贞女，这是一个对比。这两幅图画你看一看，一个是所罗门王的断案，一个是十字架底下人性跟神性光辉的交织，多荣耀。我们再看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我昨天一直在祷告中想的，本来不愿意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往哥哥他去的时候，浑身血肉皮鞭，一共打了100多鞭，血肉横飞，外衣拈阄，里衣拈阄，外衣被分，头戴金戒的冠冕，他背着古利奈门给他一同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去的时候，跟随他的耶路撒冷，这是整个人间最大的痛苦黑暗。那幅场面没有嘻嘻哈哈，只有痛哭。我们的主转过身来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一般奸人的女子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谁能不哭呢？世界有这么多的残忍加在我们这个无瑕无疵神的羔羊身上，但是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谁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那个日子要到。神在创世纪里面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生养是一个祝福，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不生养的或者是被诅咒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讲啊，日子要到，人说不生育，未曾怀胎，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情行在有汁水的树上，将来枯干的树如何呢？有汁水的树是犹太人，枯干的树是外邦人。这些是神的审判临到外邦人犹太人。请问神的心意是要遍满这地。今天说未曾乳养的有福了，那个日子什么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福，或了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这是对犹太人讲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末世，在大灾难来到之前，大山倒下来，小山倒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陪养育儿女最艰难的时代。阿们。那个时候你没有儿女，到强过有你有儿女，你不要自夸你有三个四个，你到底是培养成为魔鬼的产业，地狱的材料，还是培养成为神的儿女，把他带进荣耀里面去，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教会也在空前的冷淡当中，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不法的事甚多，教会也面临这样世界的价值观。我第一次到美国来，在这个洛杉矶，我看到一个男的浑身汗毛，穿着旗袍，涂脂抹粉，我要吐出来了。难道他不是母亲生养的吗？这是从哪里来的价值观？我尤其到这个格兰森丘，看到同性恋在互相拥抱，难道他们不是母亲生下来的吗？今天在后现代的里面，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绝对的利己主义。只要我认为对的就是了，我的性别以我来判断，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所以感谢神，这一代的君王他或是回到清教徒的根基。如果美国这块土地还有可取的事，不是他的物质的丰富，乃是他的价值观。你这个价值观能不能传承到你第二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悔改，我们这个价值观里面是比较的，是成功神学的，是世俗的，你就带出来的是一个势力的后代，不会敬畏神的。如果说这个时代主耶稣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自己的儿女哭，我今天所有的伤害，所有的痛苦，就是为着你的后裔的。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没有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信仰的失败。千万不要把教会的负面的东西传给儿女，你教会所有的伤害不能影响儿女，这是人性。你要把教会的积极那一面，神的话语那一面，要鼓励他敬畏神，鼓励他远离恶。这个时代是大麻可以合法，同性恋可以合法，网络上面有许多地狱的东西，你怎么来教导你的儿女？那一天你要真的要好好的祷告，不是他拿多少的那个奖学金回来，或是多少的成功回来，这个不足以为证。最大的成功不能逃避里面的忧郁症，不能逃避里面那个扭曲的心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保证吗？保证不了。很多的孩子外面看起来很活泼，里面啊真的需要。所以这一时代养育儿女是在火山的边缘，罗伯没有眼泪来浇灌心灵。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用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教会的孩子们绝不能伤害，谁伤害了一个孩子，就是毁灭了一个世界。求主给我们恩典，抚育自己的儿女，让他们敬畏神，千万不能伤害教会的孩子，不能有比较进入这个世教会，不能以父母的地位来衡量孩子的对错，千万不能。你一定要在中间是一个父爱他，你要爱教会所有的孩子。所以中文学校优势的事工非常的重要，育婴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孩子都是耶和华的产业。你千万不要比别的孩子怎么样，这种暗中的伤害，神赐给你的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能够肯定他，谁来肯定他？这个世界是冷漠的，有一天他要独自面对整个的环境。你给他一个 house， 一个环境，不能解决他内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土壤，但是教会的本身的那个价值观绝对不能扭曲，绝对不能扭曲，这就是牧者苦恼的地方。所以在 Youth Pastor Pin 中间，我们正要很好的来祷告，还有许多学生，大陆来的学生来，我们怎么牧养很困难，我们真的要怎么来介入这个，每个人跟他的历史原生家庭都有关系，所以还是忍耐的把那个对的价值观带进去。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讲到很多故事，像奥古斯丁、John Newton、戴德森都成为第二代信心的传承，这些母亲传记你都可以去看一下。戴德森的母亲把戴德森送往传言送往中国去的时候，他在传言嚎啕大哭，他说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但愿在天国见他。戴德森，神的仆人，妻子儿女的坟墓都在镇江。我们今天想到这位仆人，他说我有千磅的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有千条的生命，不为中国留下一条。神的仆人也有这位母亲的献上，今天所内地会所带出来的事工，说教会中国教会会这么多的人信福音，跟戴德森弟兄那一次，最后他在长沙，他的媳妇去看他，他就头一歪到处面前去。他两次从开始聚会都是为着中国，从马里逊开始啊，严师啊，你何时开门啊，一直到戴德森弟兄，今天中国有那么多人接受主。我每一次想到戴德森弟兄和在山西临汾的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儿女有一些都跟他们一同宣教殉道在中国，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才能坚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奥古斯丁、John Newton，每一次我们在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每一次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其实它的源头就是从奥古斯丁来的。你他的忏悔录你去读一读，何等深刻，剖析人性，悔改罪恶。奥古斯丁、John Newton、戴德森。所以最后我有一个劝勉，这个劝勉我们有帖撒罗尼迦的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只在你们中间纯净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即使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不断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是一切工人的灵，一切要侍奉主的灵，一个传福音人的灵。这个灵是什么？羔羊的灵是什么？纯心温柔，在你们中间如同母亲来乳养自己的孩子，师父却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不是一个空洞教条的东西，而信主上天堂不下地狱，乃是也愿意将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个就是宣教士的灵。接下来，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阿们。如果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执事会的每一个执事也是这样的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一个生命，那么这个母亲节的意义就有价值。就像保罗所说，我再为你们受生财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所求的不是大家的称赞或者什么，乃是所求的就是借着这个母亲节 一面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巨牢的痛苦，另外我们再一次的反省我们自己，带出一个对的家庭和对的见证，让主得着见证的第二代敬虔的后裔。愿主祝福他自己今天的信息。阿们。